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去几个礼拜，我有不同的机会，就是在聚会当中听到弟兄姐妹对于历代志下呢几位王的结局就心里面有很深的感慨和疑惑，就是那个约阿斯他这么小的时候有一位近前爱上帝的耶和耶大就他的养父，然后这样子细心的呵护他带领他那约阿斯呢就是在这个养父在的时候他就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当养父死了以后他就好像完全忘记这个养父完全忘记耶和耶大，然后做出了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彻底的离开神还把他养父的儿子，其实可能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手足把他杀掉了。那还有就是马拿西王就是为什么上帝借着神人警告他指引他然后应许他就是他可以就是打败以东人他可以打败以东人，就打败了以后呢就竟然他就把那个以东人的偶像带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敬拜然后大大的惹神愤怒。然后再来是乌西亚王，为什么神这样的帮助他，给他极大的帮助，结果等到他强盛之后他就心高气傲然后就冒犯神去做了不该做的事。那这三个王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让人叹息的就是都完结不保。那神好像是在反复的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我这个人我真的就是会这么的败坏悖逆就是人真的会离弃神到一个让人感觉到无限叹息的地步。但是约坦王呢今天的约坦王其实他是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在历代志还有列王记有关这个约坦王的记载都很短，而且看起来很平凡，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会看到那个短短的九节的经文可是有两次提到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约坦王他一生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而他的这个呢就是接着前面这三个令人叹息的王好像神就借着这个约坦王呢要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一个盼望原来我们一生都跟随神来走神的正路走到底，这个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对称工整的结构在第一节是前言，就是介绍约坦王的家世背景后面七到九节这个是一个后记，就是他一生的论定。然后第二节和第六节就是绿色的这边呢是重复约坦王他带领国家和百姓走向强盛的秘诀就是约坦行神的正道。那然后中间的三到五节呢是神与约坦同行，约坦顺服神，然后神就祝福国家内部的建造工程还有对外的打战呢可以征战得胜。那有圣经的学者就形容历代志作者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就好像一个整齐然后很有次序的一个小刺绣然后是一针一线都是精心的把它缝上去的。那当我们再来看这一幅刺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的那三到五节呢就是作者他用这样的方式借着约坦王来向着当时那一大群被掳归回之后结果看到家园是残垣破壁，然后呢这些百姓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疑惑，他们对未来他们没有盼望 所以作者是对着这一群百姓来诉说，这一位和大卫家和百姓们立下永约的神呢，并没有因为人不断的悖逆，并没有因为人离弃他然后就放弃不理他的百姓。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其实他就是一直在寻找，寻找有谁是愿意跟随他与他同行的人。神找到了就要跟这个人同行，然后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神要祝福他直到生命的终点。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神以具体的方式与人同行。第一节，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其实神与人同行后并不是很抽象，而且常常是很具体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一个王他要治理国家的时候，其实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但是呢，神并没有要这个王你自己要去想，你自己要去思考，然后你自己要去摸索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王。神不是这样。在生命记的里面呢，神就给那一个被高利的王呢有一个清楚的指示，就是他要自己去抄写律法书，然后他要诵读，诵读了以后要反复的默想，然后在这中间他要学习怎么样的敬畏神，遵行其中的教导，然后有一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免得王心高气傲，然后离开神的诫命。那这样呢国位就能长久。再来，其实神都给每一个王有属灵的同伴，有同工。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约坦做王的时候呢，有以赛亚，有弥迦，有何西阿，这三位先知他们分别是在宫廷在民间，他们可以自由的发声，提醒君王，还有提醒民间的百姓怎么样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先知反复的提醒他们要回转要回转。然后呢，神也使用属灵的家人可以来认识神，可以认识自己。那约坦的妈妈呢名叫耶路撒，意思就是神的产业。那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会不会约坦他从小就从妈妈的那里他就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产业，我是属于神的。也就是他的生命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归属，他的归属在神的那里。那约坦的外公叫撒都，撒都是公义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会不会那个小小的约坦然后到外公那里，然后这一位外公从小就教导他怎么样可以学习行出神的公义。约坦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完美的。我觉得透过这个名字约坦他是一直被鼓励，就是虽然他是不完美的，但是因为神是完美的，所以只要依靠神他的生命就可以活出神的完美。因此神真的是将作为一个王需要的资源都给了约坦王。当约坦王他领受了，他行出来了，他就经历到神很真实的与他同行。神以非常具体的方式表达他乐意与人同在的心意和行动。其实神今天也是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神并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要怎么样去走那一条跟随他的路。其实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们都同样拥有一本圣经。神的话，神的灵就是生命，那就是神要我们去领受的恩典。神给我们教会，教会就是神给我们属灵的家，神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牧人属灵的同伴。其实透过他们，其实我们是从那起初我们 不认识耶稣、哦、然后呢渐渐的我们听见了真理，然后我们愿意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哦、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产业。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听见了真理，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中间，我们被牧养、哦、这些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可以去领受神的生命，可以去和神建立那个稳固亲密的关系、哦、因此我们就得到了那个可以胜过罪、哦、可以跟随主，可以活出那有神同行的生命。第二个呢、哦、与神同行脱离罪的循环模式，在历代志下的27章第2节这里哈、哦，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我想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约坦不入耶和华的殿，神竟然没有指责他、哦、那我们可以跟列王记来做对照。在列王记下15章34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好，然后后面就没有再说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历代志是补充列王记，那就说明了乌西亚王他有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约坦他特别谨记在心的一个教训。那这个呢是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下半到16节，那里说因为他就是乌西亚王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那件事情呢，就是乌西亚王他强盛以后，他就以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他很强、哦、很厉害，然后就心高气傲，然后甚至于觉得什么事他都可以做，然后就做了这个冒犯神得罪神的事情。而且呢，他是完全、哦、不听大祭司还有80位那祭司勇敢的劝告、哦、阻挡他，他不听，然后就擅自 强行的就进到圣殿里面、哦、去烧香献祭，结果就遭到神的惩罚，然后身上就长了大麻风、哦、所以乌西亚王他的人生的最后、哦、其实是非常孤单而且很凄凉，就是他就是过着那个跟神跟人、哦、完全隔离的生活。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27章第2节下半，他说百姓还行邪僻的事。那这个我们跟历代志下的这个刚刚好乌西亚王的这一个经文对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就会看到百姓效法王，然后也犯了邪僻的罪、哦、但是呢这个百姓效法王、哦、然后也犯了邪僻的罪呢、哦、乌西亚不是第一个。好，因为我们从历代志下的12章1到2节那里，那你就会看到，哎，神使罗伯安强盛之后呢，结果他就离弃了神的律法，好，然后连百姓都跟随他。所以这个哈，就是神使王强盛，王就心高气傲得罪神，不能专心跟随神，百姓也离弃神的模式。好，其实这个是南国犹大得罪神，而且是积习已久的循环模式。其实这个也是指出我们人被罪捆绑的一个循环模式，就是我们人可能常在失败困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我们会抱怨神，会质疑神，甚至于会离弃神。可是呢，我们人在上帝帮助我们强盛成功之后，我们也会心高气傲，也会离开神。就是人好像不管是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都会影响一大群人，然后一起得罪神，离弃神。所以如果我们从历史还有大环境来看呢，约坦王不进耶和华的殿呢，这个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刻意要表达的，就是约坦王没有再重犯乌西亚王心高气傲行事邪僻的罪。 约坦王因为有神与他同行，所以他就有能力可以突破这个积习已久得罪神的这个模式。因为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一样，我们也有能力可以突破那个从人的眼光来看难以脱困的生命难题。前阵子呢，我跟牧师我们看了一个美国牧师的一个见证那这个牧师其实他是华裔的，那他其实从小是在一个家暴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在他的这个童年里面，就是爸爸会打妈妈，爸爸会打孩子们，那爸爸有很多的坏习惯，甚至于还有外遇，所以他在这个家庭长大呢，其实他在十几岁之前，其实他是不太讲话的。那后来呢，他们家就移民到了美国，移民到了美国去呢，他就在那里，就在学校里面被霸凌。后来他就离家出走，就变成了游民，无家可归。后来有一个机会，他听到了福音，他听到了有一位神爱他，他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他心里面他所渴望的，因此他就接受了耶稣，然后他就在圣经的里面，他就继续的来认识神，他非常渴慕真理。在圣经的真理中呢，他的生命就被神改变，然后得了医治，后来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呢，他没有去重复他爸爸妈妈的模式，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就是他让神的真理、神的爱，在那个关系的里面，他没有重复从他父母来的这个家庭模式，而且呢，神后来带领他跟他的太太就进到了在美国旧金山一个犯罪率最高的贫民区，他跟他太太就在那边向那些游民向他们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服侍他们，然后用神的话来牧养他们，鼓励他们。我真的发现其实破碎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伤害，那可能这个都是别人的错真的都是别人的罪伤害了我们，但是呢这些都不是让我们不能活在神旨意中的理由反而是在这些的伤痛中，上帝会来寻找我们反而是在这些伤痛的中间，上帝来寻找我们，我们接受他，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会很真实的经历到神与我们同行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时刻，我们会经验到再破碎的生命福音的大能都能够医治和改变。第三个就是因神同行能够为长远的益处多多建造和征战得胜。那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重复列王记提到百姓在秋坛那个混杂的敬拜但是呢他却提到了这个混杂敬拜的结果，就是百姓还行邪僻的事。何西阿是约坦作王时期的先知，那在何西阿书的四章一到二节那里就清楚的讲到百姓的邪僻那里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流人杀人流血连接不断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自己也变成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可怕那这个是一个长时间造成的问题我想真的没有哪一个带领者他可以用权柄去强迫百姓就是你不可以拜偶像去强迫百姓你不能，你要停止这一些邪僻的行为根本没有哪一个王可以做到我想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带领者的一个危机吧我觉得那个带领者的危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王他改 感觉到自己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哦，那是不是就干脆就忽略，哦，然后就不理这些问题，眼不见为净嘛，哦，那会不会怀疑如果我用神的方式那真的有用吗，哦，或者呢，啊，放弃吧，哦，就放弃吧，不要再坚持了，我就像那个谁呢，我就像那个约阿斯王那样就好了，哦，约阿斯王他后来他就跟着百姓走啊，然后百姓还崇拜他，百姓很喜欢他呢，哦，和其他的王一样，这样不是很轻松吗，哦，其实我在想，哦，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次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走出教会以后，然后当我们进入家庭，我们进入职场，进到学校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信心危机和考验呢？就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然后我们一起团契，然后我们走出教会以后，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就跟周围的人有一样的价值观，我们用他们的信念去跟他们交往，然后这样他们会比较容易接纳我们，比较喜欢我们啊，而且用这样的方式真的比较轻松愉快耶，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眼前，然后我们没有那个长远的观点，如果我们没有建造的行动，其实这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对别人的生命其实都没有长远的益处，可能眼前你的挑战是暂时就没有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后患无穷，哦，约坦王他在面对国家的危机，还有就是他的领导受到考验的时候呢，因着有神同行，哦，他不是放着不管，也不是急着去解决眼前看起来很严重的问题，哦，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以长远的眼光从根本来解决问题，因着有神的同在和保守，他就引导着百姓还有军队能够做长远有益处的建造，也让整个国家都能够蒙神祝福。那他长远的建造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三到四节国内的建造，然后五节是军事国防的力量。在三到四节这里，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又在犹大三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好，有人就认为说，哎，约坦王在位的时间很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建造。可是我们把约坦王跟乌西亚王做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约坦他是延续了很多乌西亚王他原有的建造工程，然后在那个基础上面然后再加强建造。那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所有的建造工程如果要稳固，其实它都是需要时间的。那约坦呢，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神透过先王所做的这一些工程，那他也没有全部打掉重新来过，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智慧和眼光，所以他就可以延续前人的努力，他能够守城，能够建造的更加稳固。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约坦他能够就是好像做王的时间很短呢，却可以完成很多的工程，而且让这些工程更加坚固的原因。那约坦王他除了延续乌西亚王的工作呢，那他也做了乌西亚王没有做的事，就是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那上门呢，在历代志下23章20节那里其实就有讲到，就约阿斯登基做王的时候，然后他是从耶和华殿下来，然后由上门进入王宫，坐在国位上。所以这个上门其实它是圣殿和王宫的通道，一个界限，这里是圣殿，那里是王宫这样。所以乌西亚王他很可能就是忽视了这个上门，忽视了这个上门是王宫和圣殿的这个界限，然后他渐渐的呢就把那个圣殿，然后把圣殿当成自己的家，最后他就逾越了自己跟神的界限，然后就坚持己见，顽固到无人劝阻的地步， 因为他觉得这在我的家嘛，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哦，那所以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这个工程，哦，其实就是他为自己和王室设立那个明确的界限，哦，就表明他立定心志，哦，要保守自己还有王室的成员，哦，要在神面前然后谦卑自己，然后把神当成神来敬畏他，不重犯乌西亚王的罪，哦，不擅自强行进入耶和华的殿，不任意去冒犯神。他虽然是一国之尊，但是他为了顺服神，行神的正道，哦，他就采取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其实他是牺牲了自己的方便，哦，但是他是让自己在正确的位置做该做的事，然后让百姓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哦，他也是为我们建立生命的上门，哦，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生命建立那个恩典和真理的界限，哦，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己的爱，我们把这份爱我们领受了，领受进来了，我们才会愿意我们向神谦卑，哦，我们才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小小的不方便，哦，我们愿意别人的生命能够得到福音长远的益处。然后再来是加强建造厄斐勒城。好，这一座城呢是在古代大卫城的北边，哦，圣殿山的南面。那所以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呢，就是中间土黄色的这一片，哦，那是从，哦，南边，哦，经过厄斐勒城然后往北边圣殿山的这一块地，所以它是一个城然后也是一条路，所以它很明显的就是加强靠近圣殿附近城市的防御能力，然后让住在那里的百姓呢感觉上是安全而且是稳固的，是被保护的，去敬拜神是安全的。好，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好，他来他同样是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可以到天父那里去，好，他来他是建造我们可以跟天父有一个稳固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可以在神里面享受有神同在的那个安全，好，平安跟稳固。那约坦王呢他有在南边，哦，在犹大山地那里呢建造城市，然后呢在树林的里面就建高楼建营寨，哦，因为南边，哦，这个山地森林的这里呢其实它是比较弱的地方，是容易被忽略的，所以他在这边他加强建造营寨。那这个防御工程其实是为了要保护这里少少的弱势的居民，那建造了这些守望的高楼，就是有人守望，所以南边的敌人，南边的敌人是什么呢，像摩押人像以东人，防止他们的偷袭。我想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当然没有人会说我是这里最刚强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承认其实我们都需要被保护，我们需要被守望，其实我们的生命呢都有那个解决不完的问题，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那其实这一些呢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的时候是会让我们一直处在那种软弱还有内耗的当中。那如果我们要讲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讲一辈子都讲不完呢，但是因为神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读经，我们把他的话领受进来，当我们来向神祷告，向一位爱我们的神祷告，好，我们来默想神的爱，把神的爱领受进来的时候，其实神确实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顺服他，然后我们也有能力可以抵御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各式各样的攻击，而且神真的会兴起人来为我们守望祷告，神真的会感动人，就是用神的话用神的真理来劝诫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不遇见试探，不会误入歧途，不会重蹈覆辙。 在所以就是这个三到四节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前面两个建设呢，它都是跟灵性建造有关哦，就是约坦王他让自己和家人在神面前能够谦卑哦，然后他也盼望百姓能够感受到靠近神，住在神的里面是安全的，是稳固的。那后面两个建设呢，是让国家呢征战，有那个征战得胜的能力哦，特别是他在那一个软弱的那个不起眼的地方，他补了这个破口，增加了那个防御的能力哦。那当他把这个南边哦，这个最弱的这个防御做好了，巩固好了以后呢，其实这个就为他哦攻打东北边亚门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为这个军事行动立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哦。然后呢，也是为了能够专心的作战呢，为了这个哦，就做好预备。哦，那结果就是哦，约坦王他就打败了当时哈，掌握贸易之门的亚门人，然后在那个征战中大大得胜。那他所得到的呢，是神应许的极丰盛的祝福。好，我们看第五节说哈，约坦和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100他连的银子，好，小麦10000戈尔，大麦10000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好，那个100他连德哈，我们现在的这个度量衡是3400公斤银子，那我昨天查了一下现在的市价，好，是1亿2800万的台币。好，那这个是3000年前，所以是非常多非常多，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1000公吨的小麦，1000公吨的大麦，然后连续三年。好，其实这个是应验了25章神对亚玛谢王的应许。好，在当时呢，神不喜悦亚玛谢王好用那100他连的银子买北国的佣兵来为他打仗。那亚玛谢王他很挣扎，他很舍不得，结果神人就劝告他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那结果他就真的，他把这些佣兵就辞退了。很可惜亚玛谢王没有专心的信靠神，但是约坦王他信靠神，他就得到了神的应许，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约坦王他因为有神同行，所以他就不会被前面几位王的那个罪，他不会被这个罪的循环拖累，他没有被拖累，所以他也没有让自己好像变成就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做该做的事。因为有神同行，所以别人的罪没有跳到他的身上，然后造成他的内耗，而且他还可以看得清楚，就是即使他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他看不见自己是不是可以带给百姓影响力，可是他仍然是为着那一个长远的益处，他坚持做到底，而且有许多的建造并且能够征战得胜，然后让整个的国家得祝福。神要我们坚定的相信他，相信他能够解决长远难解的问题，那我们就是顺服他，我们也去建造，也去征战，就能够经历到他信实的作为。我想最近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上，以色列人和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那我每一天其实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真的都觉得蛮难过的，那而且会觉得很痛心。那就是在很难过的当中呢，我就是每看一则新闻，我就为他们祷告，真的盼望和平可以早日的在他们的中间。那这中间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以色列的基督徒和三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他们成为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在加萨走廊做那个儿童的福音工作。其实他们在加萨走廊做这个儿童福音工作已经做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那战争之后呢，就是这些儿童他们的家就被炸毁了，所以都是在那个断垣残壁中生活。那这三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他们就在这中间去寻找孩子，就找到了1000多个孩子，然后到一个地方聚集要跟他们分享福音这样。盼望呢，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找到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能力就是他们可以靠着上帝，然后去克服心中的恐惧还有很深的害怕。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不只是听到了福音，其实他们也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另外一个以色列的基督徒，那他就负责去找食物能够来喂这一些喂饱这一些孩子们。那这个以色列的基督徒呢，他就从以色列的商人的那里他就把当天剩下的鱼和面包，然后他收集了以后，他就透过管道就送到这三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那里去。那这三个老师就当他们拿到了以后，就发给这1000多个加萨的儿童。那实际上他们用眼睛看就知道，其实这个鱼跟面包是不够的，可是他们就凭着信心，他们就一边祷告然后一边发，然后那个鱼跟面包就不断的从箱子里面涌出来，这1000多个孩子他们就喂饱了。那其实孩子们他们不只是听到了福音不只是经历了神迹，他们更从基督徒的老师的身上他们看见了耶稣的爱因为在这其中呢，有一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同工接触，就被哈马斯盯上，然后就被杀死了。那当地的这儿童的家长呢，因为认识他们，就跟他们说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们继续做下去你们也很有可能会被哈马斯杀死。那其中一位17岁的巴勒斯坦的老师就这样说他说这是一个转机，这些巴勒斯坦的孩子从出生就被告知要憎恨犹太人，但唯有耶稣能改变这世代的巴勒斯坦人。我想这三位巴勒斯坦基督徒和这一位以色列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在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他们是在为孩子们生命长远的益处，甚至于是为全世界长远的益处他们摆上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前方抢救灵魂。我想我们也可以用祷告和他们一起来征战因为我们和他们都相信唯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那个赐永生的福音，才是这一场难解的征战中唯一的出路只有主耶稣他胜过撒旦那个毁坏杀害的工作。我想现在台湾的我们我们现在是有暂时的平安我们虽然不在这个以巴战场上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是在一场属灵征战中我想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自己仅仅得救而已，不是只是自己得救就好了不是我们自己领受建造就好了而是我们在这边我们领受了，我们被建造了以后，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多多的使用我们去建造别人去帮助别人，也能够为这个长远的永生而活我们去建造别人，对神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这个爱，我们一定可以胜过罪恶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伤害和痛苦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借着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借着 耐心的聆听，我们借着陪伴、祷告、关怀、探访、送餐等等各式各样的行动我们可以走到人的旁边我们用神的爱去建造他的生命， 我们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人，去帮助人，就是不会因为眼前的这个困难就失去了信心和勇气。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就在困难的里面不要轻易放弃，而且我们更要去得那个神在圣经中已经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在第六节这里，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好，这个强盛，这个强盛是南国犹大的造门。这个强盛导致了乌西亚的骄傲和败坏，但是约坦却不是。因为神与他同行，他就在耶和华面前行正道。这个行正道，希伯来文它的字面意思，他在耶和华他神面前坚守他的道。那这个就是特别指出约坦王向着神的一种态度，就是毫不退缩、毫不动摇的态度。那第七节，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上。这个叙述呢，要表达的是约坦在他一生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面对这些的时候，他都是毫不退缩、毫不动摇的，他要寻求神，他要与神同行，他要坚持走在神的正道上，直到死的日子。约坦王他和前面连续三个晚节不保的王带给人的那个惊讶和叹息非常不同。约坦王他好像是一盏小小的灯，一盏小小的灯，然后前面后面那个路都是黑暗的，可是呢这一盏小小的灯呢就在那里闪亮发光。就是当人好像在黑暗中看不见光的时候呢，可是你只要看到了约坦王，你就会清楚明确的看到有一位神真实的与他同行。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应许都没有落空。我想我们的一生非常非常的短暂，但是当我们思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我想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的考验，有时候那个考验很大，真的是让我们的信心会跌落谷底，然后会觉得那个黑暗很深，然后深不见底。但是呢，约坦王所信靠的这一位守约的神，其实他也同样，他是不断不断的向我们施慈爱，与我们同行。因此当我们将我们一生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交给他，我们立定心志寻求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约坦王一样，跟随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坚守他的道，走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看见我们一生的年日短如手掌，在其中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这个充满罪恶黑暗的世界中，有谁能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有谁能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天父，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得着智慧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从自己悖逆的罪中能够悔改，能够转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你一直与我们同行，你并没有因着我们的悖逆收回你的怜悯和慈爱，你永远爱我们，不会放弃我们。 我们感谢你的同行，永远以恩典、真理、慈爱陪伴着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一生之中，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会帮助我们脱离约阿斯的罪，我们就不会在有人陪伴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专心跟随你，但当人不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就迷失了方向，远离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知道你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因此我们在怀疑你的时候，你可以救我们脱离马拿西的罪，我们不会以别神代替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因为你与我们同行，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会经历到的就是你乐意给我们极大的好处、极大的帮助，但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脱离亚玛谢王的罪，帮助我们不会在领受了你的一切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心高气傲得罪你。天父，愿我们的一生不管是长是短，就因着你总是与我们同行，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有谦卑、感恩、谨守、谨慎自守的心。求你将像约坦王那样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远见，我们有爱人的能力，我们能用各样的行动顺服你的吩咐，去建造生命，去为你征战。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必能帮助我们坚守你的道，一生忠心跟随你到底。愿人都可以，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有神的光闪亮。愿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从神而来的盼望。愿人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吸引，快跑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